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不单止是经济倡议，更是推进中国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一带一路沿途接收国对中国投资的担忧大约有七大类。报告指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给接收国带来的第一大风险就是主权被侵蚀。报告说，中国公司通过股权融资、长期租赁以及长达几十年的操作合同，获得了一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中国公司获得了这些基础设施，特别是重要基础设施，比如水电大坝的运营，不单止使相关谈判变得复杂，亦都会引发长期的政治影响力和依赖。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公司对“一带一路”项目运营和控制长达99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就是最极端的例子，高达99年。2017年12月，斯里兰卡政府将战略港口汉班托港以99年租约的形式将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公司。批评人士认为，斯里兰卡付出了失去主权的代价。
据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曼，亦是报告的作者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后来在南亚国家引发反弹，与汉班托塔港事件很有关系。他说，汉班托塔港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斯里兰卡没办法营运这个港口，因此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新政府上台之后，虽然希望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被迫要与中国进行债务互换，从而失去了部分主权。他认为这个对亚洲国家来讲是敲响了一个警号，他们意识到一带一路的投资是有可能导致主权丧失的。现在中国公司营运的外国港口还包括希腊的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另外，根据合同，中国公司亦将会取得以色列海法港的25年经营权。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第二大风险是不透明。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的投标进程和条款不透明。报告说，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接收国的民众没办法让其政治领导人对项目负责。项目投标进程不透明的情况在几个大洲、十几个国家都有出现，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南亚的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马尔代夫、非洲的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甚至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亦都对项目操作的不透明提出了担忧，要求重新谈判。巴基斯坦现任政府由正义党掌权，他们曾经谴责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在与中国谈判期间不透明操作，并收受中国政府的贿赂，使得一带一路的有关协议倾向于中国。
报告说，中国对部分国家的借贷导致这些国家有债务违约风险或者还债困难，是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第三个风险。报告说，部分已经完成的项目并不能够产生收入，令人觉得当初投入巨大成本并不值得。因为上述原因，有人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形容为债务陷阱。华盛顿智囊机构全球发展中心在去年3月份的一份报告说，八个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包括吉布提、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尔代夫、蒙古、黑山共和国、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内部都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当中有部分国家欠中国的债务占该国所有外债的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
报告还说，如果这些国家之中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够有效管理它的债务，中国就会获得强势地位，影响他们的战略决策，甚至获得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控制。因为债务问题，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和孟加拉国都已经取消或者是缩小了成本高的项目。报告说，在已经完成的项目中，很多项目未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为最初的投资提供依据，有些国家甚至因此陷入了更大的债务之中。斯里兰卡因为没办法偿还债务，只好将汉班托塔港租任给中国99年。中国在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投资都以这两国的商品为保障，这样的一种模式因为带有殖民的意味， 好多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
报告说，好多接收国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脱离地方的经济发展。在好多情况之下，北京的投资明确规定要求雇佣的是中国公司和中国劳工，项目从地方征地，但在后面的营运当中又由中国公司的营运，这样阻碍了将技术移交给当地工人。麦肯锡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非洲的国营企业的行政职位都是招聘中国的自己人，中国的做法甚至引发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老挝和巴基斯坦的不满。而另外报告又说，有部分项目的利益分成看上来亦是不平等。中国在非洲的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看上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发当地的商业资源，使到更加方便出口到中国。
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亦都被接收国带来地缘政治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由中国公司投资建造并营运的项目可能会影响到接收国的国家安全，或者直接将这个国家置于北京和其他大国的竞争之中。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租任给中国99年，令印度、日本和美国担忧。另外，马尔代夫对中国债务的增加，孟加拉国最初对中国帮助建设第一个深水港有兴趣，都使印度担心这些国家最终会在印度海岸边上接纳中国的军事设施。在越南，民众甚至因为这些项目可能带来的风险而进行抗议。越南计划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富国岛设立三个经济特区，以慷慨的奖励吸引外国投资者，并允许他们租用土地长达99年，包括中国，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环境方面的担忧亦与日俱增。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道说，在部分的情况之下，一带一路项目在没有进行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展开，部分的项目甚至涉嫌行贿绕过环境影响评估。缅甸方面叫停了密松大坝的建设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对环境的担忧考虑不周。而另外，印尼铁路项目亦没有经过足够的环境评估，部分的项目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和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共同开发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在2015年被叫停，因为它毁坏了175英里的海岸线，并且影响了以海为生的80,000户渔民家庭的生计。报告说，北京并不愿意惩罚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如果接收国对环境标准没有足够规定的话，中国公司看上来并没有关注对环境的影响。在部分情况之下，即使是环境比较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亦会造成比预期更大的影响。
报告说，在一些已经存在盗贼统治的国家，即某些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利用政治权力的扩张，侵占民众的财产和权力，增加自身的财力和权力。一带一路项目通常涉嫌向政治人物和地方官僚行贿，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在金融和环境上并不能带来好处的项目却得到了批准。在一带一路的原则声明上并没有提到腐败，公司亦都不会应该为在海外的腐败行径被惩罚。过去几年，有证据显示在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上都出现了腐败的例子。去年一月，因为行贿政府官员，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被孟加拉国政府列入黑名单，该公司未来将不得参与孟加拉国的任何建设项目。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建设者之一，中国通讯建设公司曾经被指控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赤道基内亚以及斯里兰卡等国行贿。马来西亚的一些项目在合同中的标价高，因为这个便于用剩余的资金来掩盖高官他们挪用的资金。报告说，在斯里兰卡，中国公司看起来直接向前总理拉贾帕克萨的家人行贿。在赤道基内亚，中国公司向总统的仔和副总统行贿数百万美元。在厄瓜多尔，前副总理被控接受中国公司的贿赂而被调查。巴基斯坦因为腐败担忧停止了一带一路项目。
报告最后强调说，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目前正转向数字领域，这个有助于输出中国国内的高科技监控体系，接收国可能会面临信息泄露的风险。 报告的作者之一克里曼说，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将这些高科技技术监控输出中国国外。始终对于一带一路，中国不单只有地缘政治考虑，亦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他们的价值观。报告还对中国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中亚和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10个项目进行了逐项评估，发现这些项目当中都存在上面所讲的风险。例如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是厄瓜多尔的重大项目，科卡科多新克雷大坝工程项目不单止存在侵蚀主权的现象，亦存在投资不透明、债务不可持续、同地方经济脱节、环境不可持续以及贪污腐败的可能等多种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